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。今日是8月30号礼拜六，我们来谈下中国的时局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如果习近平离世或者落台，民变引发官变，中国怎样转型成功？近日中国政治学家、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华视《三国演义》节目里面讲到了中国在后习近平时代怎样进行转型的问题。他设想的最好前景是民变引起整个共产党政权内部裂变，软着陆转型到共产党之后。台湾华视推出的《三国演义》节目是由国际政治经济专家汪浩主持，同埋来宾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共同讨论的政治倾谈节目。吴国光在节目分析说，如果发生习近平离世或者习近平落台，民变应声而起，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推动中国走向共产党之后。他说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在于挑动中共体制内部，令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裂变。当有相当多的体制内人士看到了民意浩大，那这部分人就跳船到你这里来了。不理他是投机家、野心家也好，这个都没关系，只要他在民众这一边，那就可以推动政权软着陆转型。吴国光认为，如果硬着陆，不单止代价很大，可能性亦都是很少。因为中共政权垄断了国家机器和巨大的财富，作为民间力量要正面和它抗衡是不可能成功的。吴国光提到，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变当中，亦有一个软着陆的机会，但当局以军事镇压灭绝了这个可能性。1989年的春夏之交，北京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，活动很快演变成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官倒、要民主、要自由的学生运动。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定对学生进行镇压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已经发布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。吴国光说，当时有很多体制内人士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，要求正在加拿大和美国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来主持会议。1989年5月21号，前人民日报总编胡积伟等24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。信里面写到，近日北京市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表明，我们国家陷于极其严重的危机之中，我们作为人民选出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成员，必须对人民共和国高度负责，在这个紧急关头应该立即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。为此，我们提议在5月24号至26号左右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，研究当前的严峻局势，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。如果暂时不能够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，建议召开在北京常委会委员参加的非正式紧急会议。胡积伟委托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曹思源等人，请在北京的全国人大常委在建议书上面签名，当时一共有57位委员签了名。吴国光说，如果当时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来宣布李鹏的戒严令是非法的，当时中国就有机会可以软着陆转型，就可以将中国的民主化转型推向一个决定性的进步。邓小平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到北京来，不是完全为了对付学生， 更多的是要防备共产党体系内部，从全国人大常委，从总书记赵紫阳，到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，到上街游行的各个机关的干部。吴国光预想，如果听日习近平离世了，中国的老百姓上街烧炮仗、饮酒庆祝，这个时候新的共产党政权是镇压抑或是不镇压呢？吴国光说，如果镇压，没人相信你还会是一个改革者，那无论国际力量抑或是国内力量都会进一步往前推动，我们不要再受他的欺骗，要进一步搞政治上的变动。吴国光同时亦强调，如果中国的民众、中国的异议力量，那些希望改变现行的游戏规则、希望争取权益的人，不愿意去采取行动，没有去拉动这个体制，没有把握这个机会，那当然亦没有办法实现软着陆转型。吴国光说，他所描绘的这个前景是一个社会互动的结果，是一个动态的结果。他说，我们每个人做的事、每个人讲的话都有可能影响他变动，造成的结果就可能不一样。民间和官方不同力量的互动才是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。除了吴国光之外，其他外国学者亦讨论了后习近平时代的各种可能性。自从1970年代就开始观察中国发展轨迹的法国汉学家白夏话给美国之音听，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会变成一个集体领导党，并反省习近平执政时期的错误。广东经济问题出在哪里呢？2025年上半年，按照官方的数据，广东 GDP 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4.2%， 明显低过全国经济增速 5.3%， 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几年了。就这个来讲，广东经济问题严重，毋庸置疑。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，全国占比超过十分之一，人口第一大省，常住人口大约1.2亿，实时人口大约1.5亿，外贸第一大省，已经连续39年，财政贡献第一大省，广东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更多，受到的外部冲击更大。不过，广东早就在说经济转型升级。2007年至2012年，主政广东的汪洋甚至还说要杀开一条血路，那为什么转型升级20年，广东都没有走出一条路来呢？回顾历史，中共1978年开始搞改革开放，广东能够率先起来，大概是揸住全球化的历史机遇，利用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，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，大力发展工业和外贸，快速城镇化，经济总量大增， GDP 从1980年的249.6亿飙升到2024年的14.多万亿。概括来讲，全球化、外贸、工业化、城镇化是广东经济的四大驱动因素。但是时移世易，广东的历史环境和经济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。首先，逆全球化或者说是全球化大调整，令广东长期实施的出口导向政策难以为继。广东外贸总额已经连续38年蝉联全国第一。广东外贸依存度2007年攀上顶峰，高达 156%。金融风暴之后下调，2011年降到 111.4%， 2019年是降到 66.35%， 以后稳定在60%的水平，但仍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。2025年川普关税战 2.0 对广东出口冲击很大，2025年1至7月广东出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只是 0.6%， 远低于 6.1% 的同期全国出口增速。其次， 广东工业当家，产业结构失衡。广东是中国工业第一大省，工业规模大约为全国的1%。2024年广东三大产业结构为 4.1、38.4、57.5。第二产业比重比2023年提升 0.2%，其中工业占比 33.6%。 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，广东投资占固定投资比重创落2007年以来的新高。而据中共国家统计局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，全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.8%， 第二产业为 36.5%， 第三产业为 56.7%。 而美国2017年的三大产业占比分别为 0.9%、18.9% 和 80.2%。 比较来讲，广东的工业占比偏高，而这个很大程度上又是靠政策支持的，而非经济的自然发展。2024年广东工业对广东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%， 但在产业结构转型和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亦挑战重重。更重要的是，第三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育不足，这个已经严重制约着广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还有广东的内需不足，内需不足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老大难问题，广东尤为严重。举例讲，广东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40多年位居全国第一，但是从2017年开始，广东的社会零售增长就有放缓的趋势，增速低过全国水平，低于其 GDP 占全国比重。2018年以前，广东社会消费占本省 GDP 的比重在 40% 以上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2018年以后，这个比重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并且加速下滑，到2021年已经降到 35.5%， 到2024年降到 33.8%。2025年上半年，江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.39万亿元，已经超过广东的2.29万亿元。第四，广东区域发展严重失衡。全国最富有的地方在广东，最穷的地方亦在广东。珠三角是中国最繁盛的经济区之一，包括广州、佛山、肇庆、深圳、东莞、惠州、江门、中山、珠海九个城市，土地面积大约占全省的30%，人口超过50%， GDP 超过80%。相反，广东其他12个地级市，汕头、汕尾、潮州、揭阳、湛江、茂名、阳江、韶关、河源、梅州、清远和云浮，面积占全省的70%，人口将近50%，但是经济总量不到20%，存在工业化、城镇化水平低、交通滞后和人口外流等等问题。有研究者根据普查人口数据梳理2020年广东21个地区人均 GDP，发现最低的梅州为31,188元，仅为深圳的 19.8%。 第五，广东快速城镇化结束，并且遭到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大冲击。广东城镇化率1980年只有 21.11%， 到2024年尾已经跃升到 75.91%，相当于日本和美国1975年的水平。这个意味着广东的城镇化已经告别了快速增长阶段。另一方面，2021年中国楼市泡沫破灭，楼市至到现在仍然在下跌。而广东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高，恒大就是广东的， 全国有影响力的房地产企业，广东几乎是占了半壁江山。因为这样，首先被打击的程度就大。举例说，2025年1至7月份，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3,580亿元，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2%。同期，广东全省房地产开发投资5635亿7400万元，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 17.3%。广东的跌幅高出全国 5.3%。广东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，广东经济的代表性亦远高于紧随其后的江苏、山东和浙江，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缩影。上述广东经济存在的问题在全国有普遍性，只是广东表现出来的刺激性更强。广东经济的问题，广东当局和中南海难道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曾经分析说，特别是经济外向度高，受外部环境冲击影响更直接，有效需求不足，社会预期偏弱，一些企业经营困难，新动能培育有待加强，关键核心技术障碍问题仍然突出，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，不平衡局面还未根本扭转。那就回到去开头讲的问题，为什么转型升级20年广东还没有走出一条路来呢？一句话讲，问题就是出在中共政权身上。比如中共的跛脚改革制造出了个坏的城市经济模式，权力和权贵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，市场没有办法发挥应有的资源配置作用。中共战狼外交逆转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环境，迫使美国和西方去风险和脱欧。中共摧毁香港一国两制，广东的地缘优势弱化，中共政局向左转，广东一度享有的政策优势大都消失等等。换句话说，广东经济出问题绝对不单只是经济层面的，更加是中共政策和体制层面出问题，所以导致广东经济20年都没有办法完成转型升级。只要中共一日不解体，这个就是中共经济的宿命。感谢观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。